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2月2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星期六正式开始的叙利亚停火，尽管有暴力事件发生，但是基本得到维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美期间提到，台湾的新执政者必须遵守自己的宪法，王毅的宪法说引发争议。我们稍后有记者的采访分析报道。澳大利亚拟增加国防开支，中国对此强烈不满。中国改变以往立场，同意对朝鲜核试爆加强制裁的力度，不过观察人士敦促北京这一次要诚实全面履行制裁。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带您关注两条简讯。星期六开始的叙利亚停火大体得到维持，不过仍有一些暴力事件出现。叙利亚国营媒体报道，哈马省中部城市萨拉米耶郊外发生的一起汽车炸弹爆炸，导致2名士兵丧生。目前没有人声称对该城入口处附近发生的这起爆炸负责。另外，政府军和反政府组织据报在土耳其边界附近的拉塔基亚省发生冲突。美国和俄罗斯斡旋的停火协议在大马士革时间5月生效。爱尔兰议会选举的出口选民调查显示，该国执政联盟可能由于星期五投票中丧失立法席位而瓦解。就在定于星期六开始的点票前几个小时，公共广播电台 RTE 报道说，总理恩达肯尼领导的爱尔兰统一党得票率是 23.8%， 远远低于预期。该党的较小合作伙伴工党预计将赢得 7% 左右的选票，该联盟因而低于运作所需要的多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美期间，白宫反驳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关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与美国在夏威夷布防没有本质不同的说法。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争议，而美国没有就夏威夷主权归属与他国存在任何的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称，我们的回应实际上非常的直截了当，没有其他国家对夏威夷有领土主张，但提到在南海的岛礁，就存在不同国家对这些岛礁重叠的领土主张。白宫发言人说，美国认识到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对于南海岛礁的主权主张看法不一，但正因为如此，各方需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分歧。把永兴岛与夏威夷做比较，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的。有记者问，近来美方不断有人指责中国在永兴岛部署导弹是推动南海军事化，特别是在当前时机和形势下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但是我们也注意到，目前在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有美国媒体质疑美军舰在南海执行的所谓自由航行的行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华春莹说，一段时间以来，美方老是拿军事化说事，但实际上美方是在刻意混淆概念。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卫设施与美国在夏威夷布防的没有任何本质上的不同。华春莹说，美国舰机常年对本地区国家进行频密抵近侦察，而且次数逐年增加，加剧了南海紧张局势，才是在南海搞军事化的最大诱因。 我们希望美方不要在此问题上混淆是非，更不要一再在本地区渲染和制造紧张。我们敦促美方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这个星期访美期间，于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家智库的演讲活动中，有关台湾新执政者必须遵守自己的宪法、宪政等用语，引发外关注两岸关系人士的热议。而王毅的说法是否与美国政府的态度有关，也令人好奇。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应对民进党即将执政在对台政策态度上做出的重要调整。如果民进党也能做出相应的善意回应，今后台海两岸和解的道路应该可以更加的宽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即将就任，各方都关注北京如何与民进党政府互动之际，王毅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抛出有关台湾新的执政者必须表明愿意接受他们自己宪法所规定的大陆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说法，让许多对台海紧张可能因民进党执政再次引爆的担忧暂时得到缓解。在王毅这个星期与奥巴马政府的会谈中，南中国海及朝鲜是两个最受关注的议题。尽管王毅在与美国国务卿克里的会谈后提及他向美方重申了中国在对台政策的立场，不过美国政府近来不断鼓励北京对台湾展现弹性与创意，尤其在台湾选后立即兵分两路到北京和台北，表达美国鼓励台海两岸持续对话的立场。王毅的说法是否与此有关，令人好奇。美国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星期五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演讲活动中表示，他没有看到王毅的讲话，不过美国对台海两岸的政策不变，也赞赏中国与台湾采取步骤促进台海和平稳定。康达说，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clear, that we pursue a one China policy based on both.
美国持续表明追求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未来也会维持这个做法。美国长久以来对台海两岸的一贯政策不会改变，对于台海两岸的稳定有深远的利益。美国也赞赏中国与台湾多年来为促进这个稳定所采取的步骤，希望这种情形能够继续。王毅有关台湾宪法及宪政的讲话在台湾也引起极大反响，台湾朝野、舆论、学界及蓝绿阵营都在解读其含义。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理事长童振源26号发表评论说，王毅的讲话显示了中国大陆正在调整态度，为与民进党建立政治互动的新基础提供了可协商的空间。他说，王毅愿意公开提台湾的宪法与宪政，表示中国大陆可以接受中华民国宪法对两岸关系的定位与规范，相当程度上表达了适当模糊空间的善意。此外，童振源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王毅提到台湾执政者经由他们的宪政选举出来，更隐含是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对于这种善意，民进党也应该依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妥善做出回应，让两岸和解的道路更加宽广。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五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王毅的说法是过去他们从来没提过的，如今中国大陆能面对中华民国的宪法，台湾政府对此乐观其成。民进党发言人阮昭雄说，他不去臆测中国的动机，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对于民进党在两岸政策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新政府执政后将依据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秉持超越党派立场，遵循台湾最新民意和最大共识，以人民利益为依归，致力确保海峡两岸和平稳定的现状。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这个星期访问华盛顿期间，他的座驾多次受到中国访民的拦截。而就在星期四的早上，王毅准备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的时候，中国访民聚集在智库门口抗议他们所说的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不公待遇，并且再次试图拦下王毅的座驾。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2月25日早上8:30，一些中国访民聚集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门口。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9:30在这里发表了演讲。访民们手中拿着抗议遭受中国政府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标语牌。几位访民说，在王毅乘坐的车辆到达活动地点的时候，他们试图上前拦截，但被安保人员阻拦。
今天早上9:00的时候，那个外交部部长那个王毅车从这个路口进来以后呢，我们访民然后那个就喊着那个王毅见访民，王毅见访民，就冲过去了。然后王毅的车顶到了这个位置，然后那个从后面下来几个美国的那个保安，然后把我们给拦住了。
王毅的车队从智库大楼后面的车道进入车库。另一位访民给记者看了他拍下的视频。
就我赶到这里的时候呢，就这个保安，这个一个是中领馆的人，一个是老外通进去的。那王毅的车就在这里，那王毅的车就坐在这个里面。这个就是中领馆后面那个是中领馆的那个呢，面包车，总共进去三部车。
访民说，他们去年拦下习近平的车队后，中国驻纽约领事馆通知他们提交上访材料，但之后就没有了答复。他们认为要求王毅见中国访民是合情合理的。
他是外交部长，那个中领馆是外交部管的，那我当然要去问他了。不管他今天是谈南海问题还是什么那个朝核问题，但是他因为是管了我们这个事的，我们当然要去找他，这是很理所当然的。
朝鲜半岛不能够有。
访民们在王毅演讲期间一直聚集在智库外面，喊着要求中国外长见访民的口号。期间智库周围加强了安保。活动结束后，访民和媒体聚集在智库正门车道等待王毅车队离开，但是王毅座驾没有出现，而是仍旧从后门离去。访民们星期二曾先后前往美国国务院和中国驻美大使馆外拦车上访。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美国国内政治。星期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举行最新的一场辩论会，变成了嗓门的比赛。候选人就非法移民、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他们的纳税记录的透明度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开始提问的时候，紧追在宁内前茅的候选人川普之后的两个竞选对手不约而同地质疑这位亿万富翁的公信力。
Well, you're the only person on the stage that's ever been fined for hiring people to work on your projects illegally. You hired some workers from Poland.
No, I'm the only one on the stage that's hired people. You haven't hired anybody.
Well, he is promising if he's elected he will go and cut deals in Washington, and he's right. He has supported,
deal,
he has given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to Democrats. Anyone who really cared about illegal immigration wouldn't be hiring illegal immigrants.
在下个星期二，12个州要举行初选之际，川普得到了两个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的支持。面对克鲁兹的攻击，他没有退却。
I got along with everybody.
我跟所有的人都能合作，你跟所有的人都合不来。没有一个共和党参议员支持你，但你每天跟他们工作。虽然你经常不去工作，这还算是小事，但你没有一个共和党参议员支持你，你跟这些人一起工作还这样，你应该感到羞耻。
在国际问题上，川普说他不会支持就要在叙利亚实行的停火协议。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和退休神经外科大夫卡森依然没有退出竞选，也参加了辩论，但他们的信息看来被名列前茅的三个候选人的争吵淹没。观察家们认为，下个星期二的初选有可能使共和党竞选大形势发生变化，一切要看初选的结果如何。在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克林顿在南卡罗来纳州星期二的初选之前领先于桑德斯参议员，另外11个州将在下个星期二举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初选。美国之音记者布朗， 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将在今天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当中对决，这是民主党参选人第一次在南方的州接受考验。与此同时，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参选人都把目光放在了3月1号，也就是超级星期二举行初选，或者是党团会议选举的十多个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We are not going to let voting rights be undermined and suppressed.
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南卡争取非洲裔美国人选民，这是民主党在有相当大比例少数族裔选民的州的第一场选战。
我还相信，如果我们一道努力，对被抛弃的社区进行新的重大投资，并保证每个美国人都有公正和尊严，那将对我们所有的人有益。
That will benefit all of us.
他的对手桑德斯也向黑人选民呼吁，并请名演员丹尼·格洛佛帮他站台。桑德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密苏里和俄克拉荷马两州的超级星期二之战。
我们迎击政治建制派，迎击媒体建制派，我们的气势一天天壮大。
两党参选人都聚焦超级星期二选战，这天将决定数百名党代表归属。共和党领跑者川普在超级星期二的好几个州的民调中领先，他希望借着新晋在内华达取胜的东风扩大战果。
我们争取到福音派，争取了年轻人，争取了老年人，赢得了教育程度高的人，赢得了教育程度差的人。我爱那些教育程度差的人。
卢比奥参议员希望自己能脱颖而出，成为川普的主要对手。
多数铁杆的共和党人不想让川普获得提名，只要他们因为有三四个候选人而分裂，那就对川普有利，但这不会持续下去的。
不过卢比奥仍要和克鲁兹竞争，克鲁兹在内华达得票第三。
唯一曾经打败唐纳德·川普的，唯一能够打败川普的，就是我们这个竞选阵营。
角逐超级星期二党代会名额的参选人还包括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和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卡森，两人都远远落后于川普。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星期四发表的新版国防白皮书中强调，要加强军备以应对南中国海填海造岛等活动引起的紧张局势。而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当天也发表类似的言论，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恩布尔说，新的防务战略计划制定过程中考虑到了区域安全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崛起，以及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更加侧重。他说，美国将仍然是今后20年里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他将继续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战略伙伴。美国的积极存在将继续是这个地区稳定的基石。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还要求中国增加防务政策的透明度，以使南中国海邻国安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中方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希望澳方正确和积极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和战略意图，以实际行动与中方共同努力，增进互信，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也在同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涉及南海内容表示严重的关切，对其中指责中国岛礁建设的内容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还批评对中国军队的有关臆测与事实不符。此外，澳美军事同盟应该摒弃冷战思维，不应该针对第三方，不应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星期四对一些武装部队官员发表讲话时说，澳大利亚的军费将在2021年或2022年增加到1950亿澳元，相当于 GDP 的 2%， 以采购新的军事装备，其中包括护卫舰、潜水艇、歼击机、无人机和装甲运兵车。报道说，澳大利亚将在今后十年里把国防开支增加到300亿澳元，以便在美国其盟国应对中国军力崛起时保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和贸易利益。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近年来日益激烈，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岛礁上填海造岛，使中国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等其他主权声索方的关系进一步紧张。近日传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武迪岛部署两组地对空导弹的消息，本星期甚至有消息证实中国在那里部署了1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美国一直要求中国不要把南中国海军事化，中国则宣称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武器是正当之举，和美国在夏威夷部署武装没有什么两样。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对此予以反驳，他说南中国海岛屿的主权主张有争议，而美国没有就夏威夷主权归属与他国存在任何争议。澳大利亚国防部长佩恩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防务政策应该更透明，以使邻国放心，这对区域稳定是很重要的。根据新的国防白皮书，澳大利亚将添购美国制造的7架 MQ 无人机与8架 P-8A 海神式海上飞机，以便提升海上的侦察能力。另外，从2020年起将有72架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编入现役。另外，军队将增加2500人，总兵力会增加到6.24万人，达到1993年以来最大规模，其中900人专门从事网络情报以及太空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条有关中国劳资纠纷的报道。中国广东省警方去年密集搜捕民间组织负责人的行动，并没有能够阻止工人罢工的热情。就在上个星期，鞍钢广州公司又发生一起工人罢工，以警方的介入而告终。总部在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提供的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中国境内罢工的次数达到了2774次，大约为2014年的两倍。有着世界工厂称号的广东省，劳资纠纷事件的发生历来是中国最多的。研究劳工问题20多年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所长刘开明对美国之音说，劳资纠纷通常高发于民企和外企，鞍钢作为国企发生罢工较为罕见，这或许跟中国政府最近的去产能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2月17日，鞍钢广州公司2000余名工人发起罢工。事件起因是鞍钢认购台湾联众不锈钢有限公司60%的股权，不久后鞍钢开始裁员和增加工作量。去年12月，鞍钢以经营困难为由搞待岗政策，待岗人员只能拿到广州市法定最低工资的80%。今年2月15日，公司又宣布将实行基于业绩的新的薪酬体系，工人的工资更少了，这一变化成为罢工的导火索。罢工持续一个星期，网传照片显示工人手持拒绝调减低薪、买断工龄、重签合同等条幅聚集在工厂内外，有警察在附近戒备。据中国劳工通讯报道，广州当地警方将这次罢工定义为非法抗议，并威胁不解散就抓人。鞍钢也书面警告了至少100名抗议者，并给返回工作的工人以100元奖励，同时鞍钢承诺恢复过去的薪酬体系。中国问题观察人士野渡认为，广东省多年一直是中国罢工事件发生最多的地区， 但是近几年特别活跃，与当地的劳工 NGO 数量增长不无关系。他说
在这几年呢，就是因为广东省就曾存在最大最多的中国的那个劳工 NGO 机构，他们也是介入了这个工人罢工这方面的状况。他们就是通过那个指导啊，培训工人啊，都是那个使那个工人的罢工啊，那规模和那个联动性呢，都比以前呢，就是呈现更多的我们看到的那个组织性、协同性等等，这是那个影响也是相当大。
广东省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一度是外企投资的热门地区，这些企业聘请大量劳工，占中国劳工总量的很大比重。也都认为劳工数量大幅度增加是劳工 NGO 不断在广东省出现的重要因素。由于工会在中国属于行政单位，不但无法维护工人的权益，有时甚至成为资方的帮凶，因此工人维护权益主要依靠劳工 NGO。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也是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一家 NGO 机构，然而他的所长刘开明对美国之音说， NGO 在工人罢工的问题上影响不大。他认为广东省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劳动力充分市场化，但是工人不像企业有行业协会和政府保护，是一盘散沙。他说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方就比较强势，工人方就比较弱势，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导致劳资的这种对工人的剥削就比较严重，导致冲突就比较多，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另外刚才就是说也跟这边广东这边的工人讨后的信息的渠道比较多，这样的话他能够他权力意识也比较强，这有关系，而跟 NGO 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
刘开明还谈到工人自身有非常好的斗争策略，罢工也基本都是工人主动发起的。当前广东省大部分劳工 NGO 形势非常低调，有关负责人也倾向于回避媒体采访，但是也都认为当局对劳工 NGO 的打压无法阻止工人罢工。他说
我们要看到他这毕竟呢，他目前呢就说因为广东省他这种那个工人那个问题呢，劳工的矛盾他是体制的，他打压 NGO 是消解不了这个矛盾的，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后面呢会更多的那个劳工的那罢工状况会发生，它并不因为打压劳工 NGO 能够停止目前这种状况。
近几年中国经济整体下滑，企业订单数下降，不断有企业出现裁员、迁厂甚至倒闭的情况。东莞市长袁宝成坦诚说，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不好，工业企业面临很大压力。他表示东莞已出台政策支持机器换人及用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工，实现减员增效提质保安全的目的，然而由此带来的工厂减员很可能将成为工人们的噩梦。产能过剩是中国经济的另一大问题，公开数据显示目前四大产能过剩行业煤炭、钢铁、有色和水泥的负债达5.4万亿，这些债务是依靠市场消化还是财政救助，至今仍未定夺。目前已知的是，2月25日，工信部部长冯飞称，中央政府决定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基金，资金规模是2年1000亿元，用于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的职工安置。去年起，中国就有不少专家学者预言中国将在今年迎来第二次下岗潮。今年初，在媒体上广为传播的一篇财经记者报道，僵尸企业关闭在即，百万人工作中央揪心，也称假设极端情形，当前亏损企业在2年内全部关闭，将新增失业人数564万人，年均新增282万人。但是这一观点立即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反驳，并引数据称，去年1月到9月，中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000余人，表示新增就业人数远大于失业人数，就业市场足以重新安置失业人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已故前新华社资深记者戴煌的遗体告别会星期四在北京八宝山举行。戴煌因为感言而遭到迫害，被打成右派，一生坎坷，晚年骂毛泽东是大骗子、大流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戴煌2月19日在北京逝世后，新华社罕见地发表一篇长篇报道，题目是《原新华社记者戴煌去世，年过八旬仍为访民奔波》。这篇文章对戴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戴煌一生命运沉浮，他曾多次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地一线发回报道，也曾因直言反对神话和特权被打为右派，一落千丈。16岁入党，19岁入新华社，右派21年，50岁平反，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伸张正义。这个一辈子说真话的笔杆子，终生秉持一个信念：人民的记者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虽然新华社转发的这篇文章为《新京报》记者所写，但从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见，公道正义自在新闻人心中。据报道，前往八宝山戴煌遗体告别会的，除了有戴煌昔日新华社的同事、媒体业界人士之外，还有在京的访民和维权人士。《炎黄春秋》杂志社全体同仁敬挽花圈。前毛泽东的秘书李瑞夫妇敬献的挽联写道：铁骨铮铮，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九死一生，喊真理新闻勇担当。据戴煌遗体告别会的参加者通过社交媒体报道，到现场祭奠的有很多北京新闻出版界的知名人士。炎黄春秋逾90岁的社长兼总编辑杜导正出席了告别仪式。此外，现场还见到反右运动中判23年劳改的前成都日报记者铁流。新京报的报道称，1957年因发言反对神话和特权，戴煌被打为右派，处以二类处分。每月工资由155.75元改为生活费28元。接着前妻提出离婚，刚会叫声爸的10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戴煌戴着狗皮帽，裹着老羊皮大衣，穿着大头鞋来到死亡场北大荒。戴煌有一句名言，必须要说的话，哪怕说出真话来可能要被杀头，那我也说。戴煌江苏阜宁人，19岁时开始任新华社记者，参与过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抗法战争的报道。1957年因提出反对神话与特权等论点被打成右派。1961年戴煌回到新华社从事资料工作，不到一年后又遭批判。1964年被劳教2年。文革开始后，他被派往清河农场、海河工地等地方挖土推泥。1969年又被押送山西太原劳动。在经历20年的劳教、劳改生涯之后，直到1978年，戴煌1978年获得平反，重返新华社。香港《苹果日报》援引戴煌女儿的话说，父亲因为是老右派而一生遭遇悲惨，受了22年的煎熬，因此家属希望父亲工作单位新华社复印一下父亲的档案，留作资料。在新华社老干部前日到病房探望时，家属也口头提出过这一要求。戴煌原名戴树林，江苏阜宁沟顿镇人，先后写下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经历、直面人生等著作。香港媒体在报道戴煌逝世的消息时，注意到戴煌晚年对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否定。报道称，曾多次采访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戴煌，在2007年反右50周年接受亚洲自由电台访问时，曾直斥毛泽东是个大骗子。毛泽东是个大骗子，骗了中国，也骗了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大举实施军事化，美国军方不愿意谈论对美方来说中方在这一问题上不可逾越的红线，但是表述了美军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采取行动的基本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过去几天里，美国国防部和军方高级官员在多个公开场合露面，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实施军事化的问题是这些会议的一个焦点议题。人们不断发问，针对中国在这一海域继续大力实施军事化，美国军方的底线是什么？对美军来说，有没有一个中方不可逾越的红线？五角大楼和军方官员都不愿直接对此做出表述，但表明了美军在应对南中国海军事化问题时一定会采取的行动，以及会尽量避免采取的行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2月25号在五角大楼说，以武力阻止中国填海造地实施军事化并非美国的首选措施。
美军能把某件事做得很好，但我想你不会鼓励我们以那样的方式去阻止中国。但是使用军力是总统掌握的各种选项中的一项。
哈里斯上将几天前在参院作证时证实，中国正在帕拉塞尔群岛中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上部署导弹设施，以及在斯普拉德利群岛克德朗礁，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华阳礁上部署高频雷达系统。他在五角大楼记者会上说，美军不会因为中国的这些军事设施而停止在那里的活动。
我了解并留意那里面对的威胁，但这不会阻止我们到国际法所允许的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运作。
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奈勒上将2月26号在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一场讨论中也对美军的相关立场做出进一步表述。
我们不想挑起跟任何一方的战争，但是我们会维护穿越国际水域的权利，只要他们不把我们任何一个条约盟国置入危险之中，我们会继续与他们协调与合作。
军方官员们说，外交努力依然是美中两国处理南中国海问题的主要途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之后，中国和美国同意对平壤加强制裁力度。观察人士在欢迎中国改变外交立场的同时，也敦促北京要诚实全面的履行制裁，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稀释剂量，致使平壤对制裁产生抗药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采访报道。
北京和华盛顿2月24号达成了一项制裁朝鲜的草案。据报道，草案可能很快会送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讨论。今年1月，平壤进行第四次核试验，紧接着用弹道导弹发射了卫星。随后几个星期来，美国和中国就制裁草案进行了严肃的谈判。在达成协议之际，中国外长王毅对华盛顿进行了访问，分别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斯。据报道，会晤的焦点议题之一是朝鲜核问题。王毅在和克里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有关制裁朝鲜的决议案，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最近几天联合国安理会就会通过新的决议案。美中两国尚未透露有关制裁建议的细节，不过据韩国东亚日报报道，决议案初稿内容包括限制向朝鲜供应航空燃油，禁止朝鲜出口煤炭、铁矿石等，而且朝鲜高丽航空的航班也会被禁止通行联合国会员国的领空。报道还称，根据决议案初稿，30多个朝鲜个人和单位被列入制裁名单，其中包括指挥对韩国挑衅的警察总局、担当核武器开发的原子力工业省以及国家宇宙开发局。观察人士指出，新的制裁是否奏效，关键在于中国。原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问题专家约瑟夫·博斯科指出，20多年来的制裁没有能够让金氏政权放弃核武项目，主要责任在于中国。
Whenever we've discussed sanctions with China against North Korea,
They have always watered them down to make them relatively.
我们每次谈到对朝鲜制裁时，中国总是稀释制裁措施，使制裁相对的失效，让朝鲜更容易适应。如果中国还是延续同样模式，那么新制裁将不会起任何作用。
有专家比喻，制裁就像抗生素，中国总是减轻制裁剂量，或推迟，或半途而废，使得平壤对制裁产生了超强抗药性。韩国峨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崔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同意这种批评。他说
：“The sanction has not been enforced in full scope, very limited scope.”
制裁一直没有全面实施，例如2013年中国只执行了3个月的制裁，然后就恢复了正常。
崔刚指出，这并非中国第一次对朝鲜实行航空燃料禁运。在2013年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之后，北京方面也曾经关闭了输油气管道，可是很快就恢复了正常，使制裁失去应有的效力。他呼吁对症下药，新制裁要更加具体地针对相关个人和机构。观察人士说，如果北京真的想要朝鲜半岛去核化，是完全可以让平壤就范的。可是北京却源源不断地为朝鲜运送粮食、燃料和技术援助，众所周知是朝鲜的生命线。博斯科表示，北京认为一个统一、人道和民主的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威胁大于一个拥核的金氏政权。他指出，朝鲜不仅是中国跟韩国和西方之间的缓冲地带，更重要的是朝鲜分散了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贸易和南中国海等一系列问题的经历。
But I think even more importantly is that North Korea has been a major distraction.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朝鲜极大地分散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力量。20年来，朝鲜问题分散了我们的资源、注意力和外交政策。
北京一直反对对朝鲜采取严厉制裁，称这样会影响平壤政权的稳定。在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后，美国国务卿克里向中国严肃表明立场。他说，华盛顿对北京解决朝核的独特方案失去耐心，再不能这样下去。博斯克说，希望克里的批评对北京起到警示作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香港书商被失踪，自由新闻自由度持续的下降，让观察人士对大陆向香港承诺的一国两制政策提出质疑。有分析指出，中国不仅在军事上在东亚谋求霸权，也在逐步的以蚕食的方式削弱香港的民主法治制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回归中国近20年来，香港出现了媒体对自我审查的恐惧，言论自由和公民自由受到限制的状况更加恶化。2014年9月的占领中环及黄色雨伞行动是香港人民政治诉求的集中体现，而最近发生的香港书商被中国大陆当局关押，让人们对香港回归前中国政府做出的一国两制的承诺提出质疑。戴耀廷是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2013年1月与中文大学副教授陈建民和基督教牧师朱耀明等人倡导并发起了占领中环运动。他认为铜锣湾书店5名书商的被失踪是对一国两制的挑战。
I think this incident may indicat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我认为这些事件可能表明中国政府有意进一步介入香港事务，不仅用香港法律允许的方式，而且以香港书商被失踪的方式，这违反香港的法律，是对一国两制的重大挑战。香港人担心是否能够维持一国两制。
戴耀廷认为，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中国政府介入香港事务的影响，在书商失踪案之前可能还不是那么直接，那么迫在眉睫。虽然港人通过电视或电子媒体自由表达看法受到限制，但人们仍能通过社交媒体、印刷媒体表达不同的看法。现在人们担心那些出版敏感政治议题书商的被失踪，其他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这种寒蝉效应不能被低估。2016年9月11号，香港将举行第6届立法会的选举。 此前，中国农历大年初一晚、初二凌晨，旺角摊贩及活动人士因不满警察等强行执法而爆发警民冲突。戴耀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此举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现状的不满，非暴力和公民抗命已不再有效，因此他们会付诸某种形式的暴力或更激进的方式去推动他们认为是正确的诉求，推动香港的民主甚至香港的独立，因此这可能会影响即将举行的立法会选举。
But just we wonder if our demands are not respond in a positive way.
如果我们的要求得不到积极的回应，历史的趋势是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些人可能会付诸暴力，这并不取决于主观意志，这必然会发生。
戴耀廷说，在公民抵抗运动中，非暴力的和暴力的运动会并行发展，有时会相互配合，才能向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促使政府决定是否同非暴力运动谈判，或让暴力运动继续发展。他说，他此前已向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发出这方面的警告。近27年前，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但这场中共掌权后规模最大的运动之一，最终以当局调动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酿成六四事件告终。香港政府称旺角的暴力事件是暴乱，这种定性让外界担心六四事件可能在香港重演。不过戴耀廷认为，从目前的事态来看，香港的警力有能力应对类似旺角发生的暴力事件，也就是动用中央政府驻港军队镇压暴力事件的可能性不大。人权组织自由之家2015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报告指出，香港新闻自由度连续五年下跌，是新闻自由度倒退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19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位居第83位，属于部分自由地区，而中国被列为不自由国家，名列第186位。美国笔会中心言论自由项目主任卡勒卡说，过去几年香港记者人身遭受攻击的案例增多，包括《明报》前总编刘进图遇袭，新闻网站受到黑客的攻击。他说，中国大陆公司阿里巴巴去年底收购香港南华早报，也引起人们担心办报的宗旨是否变化，编审权力和调查性报道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都是令人担忧的发展。
基本法第27条保障言论自由，第28条保护香港居民不受任意或非法拘捕、拘留、监禁，但中国当局却常常无视这些法律。如果书商的权利被无视，任何其他香港居民的权利也可能会被侵犯，因此才如此令人担忧。
他表示，美国笔会正在积极敦促国际社会、公民团体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在这些问题上做出回应，不然的话，香港居民的这些权利可能会完全无法得到保障。正义研究会创始人兼总裁普雷希特说，他在香港亲身感受到深深的悲观情绪，香港的民主法治受到真正的威胁，有些香港大学的教授甚至受到大陆公安的被弹劾。他说，中国坚持要得到平等对待，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中国不能一方面希望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另一方面却蔑视国际上的各种权利公约。
有人认为中国在东亚谋求霸权，在军事上可能是这种情况，中国也在谋求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在东亚霸权。对香港民主制度的攻击，如果能成功的削弱这些制度，中国会在东亚称霸。
在自由之家举办的香港目前面临的挑战和民主未来的研讨会上，观察人士指出，面对中国用被失踪的恫吓手段，希望达到对中国持批评看法的媒体晋升的目的，以蚕食的方式逐步走向霸权。香港的民主派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关注和帮助香港。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说，香港年轻人继续推动民主和真普选的决心已定，要善加引导，大家鼓励。但他也承认，未来的努力和斗争将会是非常艰巨的。美国之音杨明、任宇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上个星期在上海纽约大学发表了一场重要的人权演讲。史密斯议员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并且主持过50多次跟中国人权相关的听证。中国政府为此把他列入了黑名单，多次拒绝他的签证申请。这次演讲为什么重要？中国政府为什么这次给他颁发签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史密斯议员对美国之音谈了能够在中国发表人权演讲的重要意义。
我谈了很多重要议题，从李小波到宗教自由，到强制堕胎，到性别屠杀。那些小女孩被杀死就因为她们的性别。我呼吁中国为了自身利益维护女孩的权益，因为中国现在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
史密斯议员说，人权倒退将损害美中关系和中国人民。目前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用新的法律和行动来压制异议人士的声音，只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声望，造成中国人民与国际社会的隔阂。史密斯议员在讲话中还重点谈到对宗教自由的关注。
习近平主席谈到宗教中国化，这就意味着和其他国家宗教切断联系，宗教活动要受政府控制，这违背了宗教信仰的本质。
史密斯议员特别向中国官方提出保定主教苏志民的案件。
我1994年在北京一个小公寓里遇到苏志民，我们谈到了他由于基督教信仰而受到监禁。他对于迫害他的人没有仇恨和愤怒，而是说我要为他们祈祷。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史密斯议员这次是应上海纽约大学邀请做演讲。2012年，中国盲人维权法律人士陈光诚逃离软禁，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后来美中达成协议，陈光诚来到美国，受到纽约大学资助。一年后，陈光诚离开了纽约大学，并称中共给纽约大学施加了压力。这就引发了美国大学为了在中国办校园，是否牺牲某些学术自由的讨论。去年6月，史密斯议员举行听证，邀请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作证。雷曼强调，纽约大学在中国享有充分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园。
雷曼当时还邀请史密斯议员亲自到上海纽约大学考察，史密斯议员接受了邀请，不过他过去曾经多次被中国政府拒绝签证，这次也是等到最后一刻才告诉他签证申请被批准。史密斯议员说，他不愿意过多解读这次中国政府为什么给他发签证，不过他强调，
我接受了邀请，不过我要发表的演讲一定以人权为主题。
史密斯议员是上海纽约大学第一位发表演讲的美国民选官员，吸引了众多教师、学生以及民众。史密斯议员说，他和来听演讲的中国学生有良好的交流，很多学生还事先上他的网站查阅资料，问了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一个学生想了解美国的计划生育组织，我说你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他说从你的网站上啊。
关于上海纽约大学的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侵犯，史密斯议员说他不想过早的下结论，因为目前美国政府问责事务局对纽约大学等校园的调查还在继续。
我们特别希望了解的是中国政府出的钱，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每招收一个学生就得到中国政府资助26000美元，这是一笔很大的钱，其他学校可能没有得到那么多钱。我们希望确保这些钱不会造成人们屈服于权力而不敢说真话。
史密斯议员强调，他在演讲和与学生问答时都没有任何顾虑地表达了他一贯的立场。他说，虽然他没有机会到课堂参观，不过他希望在上海纽约大学的课堂里，学生们能够享有足够的学术自由。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星期六开始的叙利亚停火大体维持，不过有一些暴力事件出现。叙利亚国营媒体报道，哈马省中部城市萨拉米米耶郊外的一起汽车炸弹爆炸导致两名士兵丧生，目前无人声称对该城入口处附近这起爆炸负责。另外，政府军和反政府组织据报在土耳其边界附近的拉塔基亚省发生冲突。美国和俄罗斯斡旋的停火协议在大马士革时间午夜生效。叙利亚反对派的协作团体高级谈判委员会在声明中说，97个组织承诺参加停火。一名自杀爆炸手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国防部附近袭击了安全部队。初步报道援引目击者的话说，救援人员将死伤者送往首都几家医院。有关官员还没能就星期六的袭击造成的死伤人数给出具体数字。塔利班发言人比胡拉·穆贾伊德对美国之音说，是他们武装人员实行的这次爆炸，并称这次暴力导致23名政府军官兵丧生，多人受伤。塔利班在类似的袭击后经常夸大死伤人数。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发表声明，谴责了这次暴行。他说，和平谈判和针对阿富汗的暴力不能够并先而行。大批伊朗民众星期五前去投票站投票选举新一任议会成员。投票站原本计划星期五晚间6点关闭，但是由于大批民众前来投票，很多投票站都开到很晚。星期六早间的计票结果显示，这次选举结果很可能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当中的温和派占上风，这样的结果将有利于伊朗总统鲁哈尼推行其政治纲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星期五晚间发生2起强力爆炸和枪击事件，目击者说至少12人丧生，30多人受伤。当地人士说，大约晚间7点45分左右，一辆满载爆炸物的卡车靠在一家酒店的哨卡处被引爆。索马里安全部长对美国之音表示，索马里国家安全局的5名官员当场死亡。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初选的民调已经开始，民主党选民将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来自福蒙特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之间做出选择。这次初选是下星期关键的超级星期二投票前的最后一次竞争，届时将推选出1000多位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代表。南卡州内的民调结果显示，希拉里·克林顿领先桑德斯50个百分点。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五在南卡的哥伦比亚一次集会上说，南卡初选对我个人非常重要，因为我希望发出的信号是南卡已经做好改革的准备。爱尔兰议会员选举的出口民调显示，该国执政联盟可能由于星期五投票中丧失立法席位而受到瓦解。就在定于星期六开始的点票前几个小时，公共广播电台报道说，总理领导的爱尔兰统一党得票23.8%。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